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四十五节，我们来聆听上帝的神圣无误的言语。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每个人都在走人生的道路，有的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有的人呢他不跟随基督。如果看很多人的话，大部分人在追求着那人生的价值，那人生的理想，那幸福荣华的富贵。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跟随的是神的羔羊，就是弥赛亚。那么你在跟从谁呢？有些初信的信徒，他跟从了弥赛亚，但是到底怎么样跟才叫跟从他呢？对于那跟从了弥赛亚多年的人，信仰长进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停滞了不前，该怎么样去继续的跟随呢？这段经文讲述的是门徒跟随耶稣的故事，他们是怎么跟从了弥赛亚的？跟从弥赛亚的是看那羔羊，与他同住，传那基督，归他信用的人。今天的正道就以那跟从弥赛亚为题，我们来看是看那羔羊的人，这样的人是与他同住的人，这样的人是传扬基督的人，这样的人是归他使用做新用途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跟从弥赛亚的人。看那羔羊，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再次日，约翰同那门徒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孩子们知道，羔羊在献祭当中是相当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时候是在逾越节。这个逾越节那一天是上帝要在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日子，他要杀人的日子。他看见血 在门楣和门框上的时候，他就越过那门，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大家想象一下，从天上降临灭命的天使，要开始灭这个埃及地的人的时候，他要灭谁，他要不灭谁的时候，那死亡即将来临，那么死亡的原因就是罪。但是他看地上每一个人都是罪，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灭亡的，但是唯一的差别呢，就是有血和没有血。他不因那这家里面的人是怎样的，那家里面的人怎么样的，他越不越过这个门，完全是根据上面的血来越过的。这个血后面的人就活了，没有这个血的人，在后面的人就死了。也就是说，生和死它的差别在于血，是羔羊的血。信把羔羊的血放在上面的，他就活了，不但活了，还是永远的活着。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对待这个神的羔羊，是决定了这世界每一个人的生死。使徒约翰说，看哪羔羊的时候，实际上这之前，这犹太人在问使徒约翰你是谁，然后他们的门徒还在辩论这个洗礼是怎么回事。但是在这么多事情需要关注的时候，使徒约翰说看哪羔羊，看哪，他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羔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从这个原文的这个看这个字的分析来看，这个看呢，它是看见而且明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看呢，不是简单的就看一眼，那个看是一种凝视，一种默想，去理解明白的这种看。我们中间还有没信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你来想一想，大家都有去过集贸市场的经历，那里头有各样的商贩，他们要高声的吆喝让你来看他们的东西，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便宜。这个世界好像那浮华镇一样，他有各样的东西他要卖，他要吸引你来看。无论你是借着看书，还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剧，还是看手机，还是看新闻看录像，他有好多的东西说看哪，好玩，好满足。但是神所差派的人，他让你看什么？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当你凝视着这个羔羊的时候，你去默想这个羔羊的时候，你忽然会明白，原来是因着这个羔羊，在审判的时候你的命得以保存。因为你身上的罪就是一个死刑犯的一个记号，但是你凝视他的时候，发现我让我死的那个罪就归到了这个羔羊的身上。当你凝视这羔羊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世界是很光鲜的，但是却又是空的。他离开基督是空的，他在基督里面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世界因为他离开了基督是空的。在这个光鲜的世界背后，你看见了空洞， 但你在看那个暗淡的凄惨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却看见了那光明，那生命，看见了天堂。这个看呐，神的羔羊不仅仅是给那不信的人要他们看的，一个信徒，特别是当你犯罪的时候，这就是你看神的羔羊的时候。当你发现你对一个人没有爱心了，当你发现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的时候，你若可能的话，你要放下来，不但要认罪，而且你要看这个神的羔羊。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来凝视默想，你想你就是因着这一个罪，那灭命的就可以来灭你，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何况我们的罪孽比头发还多。在我们犯了这个罪，死亡的记号就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的门框上没有任何的东西，秘密的就可以进你的家门。这个时候你看那羔羊，你躲在羔羊的后面，你的命得以存留。上帝在那审判的日子，他不容那灭命的来取你的性命，但是他却容许了人去灭掉他的独生的爱子，无罪的羔羊。在这样的一个在我们最犯罪的过程当中，在犯罪之后，我们是看那羔羊，这样的人是常常跟从耶稣的人。如果你有每天有多少次的犯罪，那就是多少次的一个时间，你就是跪下来看那羔羊，除去你这个罪的，就在他的面前，就诚诚实实的把这个罪认得干干净净的。愿是这个罪就放在他的身上，好像耶稣犯了这个罪一样，他的血在你的门楣上。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是看那羔羊的人，他也是想要与主同住的人。37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用行动来说，我们想要与你同住。耶稣接纳了他们的同住。这种同住从后面的记载来看，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同住。他们一起吃喝，一起做事，耶稣私下里教导他们，就好像人和影子形影不离一样。门徒们是紧紧的跟随，这样的是同住的生活。耶稣把这样的生活比喻作是葡萄树和枝子关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藏在这个词跟这个同住是一个原文词，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我们在吃饭 或在喝，或者是做决定，过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活在他里面，都是靠着他活着，也是为着他做事，也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做各样的决定，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叫做同住的生活。那么基督在问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借着这个经文在问你和我，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跟从我？耶稣基督，那你的回答是，你想要与他同住吗？这个同住可是全身心的同住啊，你就是每天跟他在一起，他去哪儿你也愿意去哪儿。如果他不在的话，你出去的话，你是为他在做事，你愿成为他的手和脚，他说了你去做这事，我就去做那事，你愿意这样的与他同住吗？或者你愿意与他同住，但是你愿意跟他保持距离，各住各的，我们是住在一起，但是我老跟你在一起不方便，我要跟你保持距离，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前途，我有我的思虑和目标，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一下耶稣，礼拜天的时候我可以去拜拜你，平常的时候最好我们各过各的，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救赎，所以我不能离开你，我要跟你住在一起，我要有你的血在我的门楣上，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好。你看这个门徒他们是这样的跟从耶稣基督吗？其实亲爱的信徒，耶稣是你的生命，你一分钟不与他同住，就是不在他里面，这一分钟那是枯干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愿意与我们同住，这实在是恩典。你渴望与主同住吗？或者你现在已经与主同住，你想再进一步的要与主在一起吗？耶稣基督他非常的愿意，他也告诉你当怎样的与他同住。首先他借着他的话语与你同住，约翰福音15章7节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第二呢，他是借着你他的灵与你同住，在约�翰一书的4章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赐给我们这句话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这里头只能说一个方面是重要的方面，就是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叫做赐新生命的圣灵。这个圣灵呢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这个圣灵要赐给你的时候，他要使你从死里复活，你借着这个圣灵就知道与神同在，与神同住，也就是说这个圣灵使你死里复活，这意味着你每天的生活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向罪死向神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死里复活的生活。你每天 不再随从肉体，每天随从圣灵，而且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是神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生活，你是与神同住。你如果常常发现你对罪很敏感，你在不断的在与罪在挣扎征战，你不断的觉得自己受不了，不断的在祈求圣灵帮助的时候，你其实是借着圣灵在与基督同住。在你很难受挣扎的时候，其实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证据，是你的安慰，是圣灵到你身上以后，他就要这样的做工，让你知道是圣灵在与你同住着。还有就是他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与我们同住。他在约翰一书的4:12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当你真的爱别人的时候，你最大的回报是神与你同住了。你没有从人那里得到回报没有关系，那是多么奇妙，是多么大的回报，是神住在你的里面。一个与神同住的人是这样的，与话语同住，与圣灵同住，就是那里面那个死里复活挣扎征战，他又是活出来的一个，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借着这样的这三样，神基督与你同住。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与基督同住的话，你会住在哪里呢？如果基督是光的话，那就是黑暗。如果耶稣基督是把你从光明的黑暗的国度进入到光明的国度的话，那么你不住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你就住在黑暗的国度。而黑暗的国度是一个由私欲、由世界和撒旦掌权的一个国度，在这里常常的诱惑就是荣华和富贵，就像撒旦给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他给的试探一样。孩子们，你们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吧？这个浪子他不再与父亲同住了，他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他想要住自己想住的地方，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什么都做了，然而他却住在了黑暗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神的话语上慢慢的荒凉了，我们在圣灵与罪征战中慢慢的麻木了，我们在彼此相爱中爱心如果慢慢的冷淡了，我们已经就开始了离开基督的旅程。我们不再与基督同住了，就好像罗德看见那滋润的平原，就慢慢的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一个跟从基督的人，他是看那羔羊与他同住，也是传扬福音的人。40-41，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45，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传扬基督是 与主同住之后的一个自然反应。安德烈能够有机会与主同住以后，看到了他的喜乐，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找自己的哥哥腓力，找自己的朋友，那喜悦之情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就好像那光一样，当人真正的认识到这光的时候，这是黑暗中的光的时候，人不能隐藏这个光，这光的设计不是用来隐藏的。他说没有人把光灯点在这个地窖里或斗底下，他总是让人看见的。耶稣这个光就是要这样发散的，当人看见了这光的时候，他就喜悦，他就热心的传扬。你要与主同住的人，每一天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体会基督的荣美的人，他不能不分享这个喜悦。他这个喜乐不能掩藏，传扬基督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且是跟从主的一个重要方面。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派来的一个宣教士，耶稣基督看门徒基本上是把他们看作是宣教士的。你们想一想，如果门徒们个个的与主同住，特别的爱主，总是与他问这个问那个，常常一起祷告，彼此相爱，但是个个不传福音，是不是非常的奇怪？可以说跟从主的人若缺失了传福音，就放弃了跟从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任务。上帝为了基督可以报告那好消息，用恩膏膏耶稣，以赛亚书，基督为了门徒能够传扬福音，用圣灵浇灌门徒，并且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又想把这个福分要赐给大家。我们想一想，这前面的这位羔羊，我们是跟从他的人，他是那传扬福音的人，但是我们在后面如果不传扬福音的话，是不是在这方面不是一个跟从的人？当然这个传扬福音是包括用祷告，用金钱，用各样的方式，但你的心就是跟着那个羔羊，羔羊走到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要与他同住。而这个羔羊他在走街串巷传扬的是福音。当我们为许多的事情而感到关注的时候，为美国的道德，为中国的逼迫，为教会的前途，为孩子们的未来而忧心忡忡的时候，这些是需要我们的关注。但是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和早期的教会，他们在黑暗的时候，比现在还要黑暗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政治上是罗马的残酷的统治，十字架上不知道要杀死多少人，宗教上是一片的黑暗，瞎子领瞎子。耶稣基督这个羔羊他走在路上，他不是以推翻政权为己任，以更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自己的目标，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使用保罗，让保罗向君王传福音。他对这个黑暗的反应，他对政权的反应， 他是传扬福音，是拯救那些在上掌权的。我们呐、啊，看呐、啊，看呐、啊，在这许多的看中，耶稣基督，我们在看他，而他所做的就是一件事情：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上帝还没有把我们取走，他把我们放在了黑暗当中，这个世界逐渐的在暗下去，就如同那夕阳它往下落的时候，孩子们，你看到这个整个就要暗下去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灯光就要被点亮了，这些灯光就要在各处行走，在大学校园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大学生开始越来越传扬那真光。这个世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我们既在这个世界又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也使用这个世界，世界也需要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本质的身份是光。无论你工作还是学习，无论你在哪里，是上帝在那个地方设的一个灯台，因为耶稣基督那曙光要来了，而那个时候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个世界即将灭亡，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救赎主。这个世界像一个集贸市场，不断的吆喝，要满足你各样的需要，但是这个羔羊行走在地上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跟从耶稣的人是看那羔羊，与他同住，传那福音基督的人，他也是归他心用的人。四十二节，于是领彼得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彼得，这个改名代表着一种权柄，第一次来到就直接就给西门改名，表明了他对西门有极大的权柄。我们知道给一个人起名字的话，一般是父母给他起名字，或者是很有权柄的人起名字，他起名字代表着一种所属权或者是一种权柄。但上帝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撒来改为撒拉，把雅各改为以色列，就显出极大的权柄。耶稣基督说话是很有权柄的，不像文士。这个新名字一旦被上帝改的时候，是显明他的旨意的。就如同亚伯拉罕改这个名字是让他立了他做了多国的父，给耶稣起名叫耶稣呢，是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个基法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石头。而这个石头为什么要这么改名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后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说，城墙圣城耶路撒冷，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 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主耶稣定义的要使彼得和这些使徒成为教会的根基了，一同建造的是主的圣殿。借着改名，直接就告诉彼得，我是你的权柄，你将来会怎样的，你会成为教会，与众使徒一起成为教会的根基。上帝的旨意一旦下来以后，不管彼得是怎样的软弱，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就如同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必然成就一样。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回去打鱼，主耶稣基督坚固了他。他最终在五旬节，在后面的历史当中，他真的成了教会的柱石，是这样的。西门这样改名，那你和我跟这个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相似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在本质上原来都是叫旧人，在圣灵使我们死里复活以后呢，本质换成了新人，本质是两个，你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两个人。虽然你的名字没有改变，但是其实是两个人了。上帝给这个新的人给你起的名字叫做新人，叫新造的人。这个新人呢，他绝对的降服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基督的灵所生的孩子一样，他是圣灵重生的，他降服耶稣基督，对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听别的，他只听耶稣基督，那世界的王对他做不了什么，只能去试探他。这就是新人，他开始归主了，他归于他使用了。而这个新人呢，也被称为是石头。你看这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成为一个石头，是圣殿的石头，而这个圣殿石头呢，你在里面好像在圣殿里活着一样。然后你做的事情呢是献祭，而这个献祭不是你自己来做祭祀献祭，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献祭。如果上帝定义让彼得做这根基之一的话，那么上帝让每一个信徒做他圣殿中的一块活的石头。这就是你有了新的名字，叫做新人，或者叫做基督徒，然后你有了一个新的使命，新的用途。上帝造你原来不是照着约翰的西门那么造的，原来他要用你要盖在这么一个地方。从此你就不再是巴别塔上的一块砖了，你不再和许多人一起合作着，我们一同的来获取这个成功，一同建造传扬我们的名吧。你再也不做了，你知道主已经把你分开了，以后要建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圣城耶路撒冷，是天国的一块石头，你是活石，你在那里每天与神同住，每一天借着耶稣基督来献祭。 当你一旦被上帝改名了，成为这个活石以后，你就被上帝托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让你成为一个圣殿中的一块石头的话，任何人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巴别塔的一块砖的。你即使再软弱，再世俗，最后离弃神，但是上帝不会让你的信心完全失去。他在那关键的时候，照着他无限的怜悯，从火堆里把这块砖头仍然要把它拿出来，用血洗净，比血更白，再放到那神的殿里面去的。彼得再软弱，甚至发咒起誓要受咒诅的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神照样要用他做根基，这样的人做根基啊，这样的人是一个跟从弥赛亚的人。你是否是跟着自己或者跟着这世界呢？你愿意跟从弥赛亚吧？你如果刚刚跟从了耶稣基督，你知道怎么跟他吗？你如果已经与基督跟随了多年，总是感到停滞不前，你愿意怎样的学习进一步的跟随他呢？门徒们就这样的跟从了弥赛亚，他们是看那羔羊的人，他们是与他同住的人，他们是传那基督的人，他们是归他心用的人。这样的人长长的看着羔羊，为罪忧伤，为他感恩。这样的人是与主同住的人，以话语为甘甜，每日与罪征战，彼此相爱的人。这样的人他不能不传福音，这既是自然的反应，也是上帝的使命。这样的人好像是一个被改了名字的人一样，他完全的降服于基督，他就按照这个新的名字在圣殿里活着。他这个石头是为着神而活着，他与其他的活石也彼此的相爱着活着。他不再是自己的人，他是圣殿里的人，他爱主也爱其他的石头。有一个牧师，他看见有一个养猪的人，他带着猪进宰杀场的时候，那个猪一点都不犹豫，就是很顺溜的都进了屠宰场。牧师就说道，我对信徒讲要跟随耶稣基督怎么这么难呢？就是不跟呢，为什么这些动物这些猪为什么就这样的，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地方，没有比耶稣好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这么跟随？这个人说，很简单，我就是一路的走，一路给他们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他们就进了宰杀场了。主耶稣基督和世界是这样的差别，这世界不断的吆喝，我这里头有你想要的，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羔羊，他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羔羊。这个羔羊为那跟从的人，不是让他们进屠宰场，而是为他们 舍命，是要自己要进地狱，让这些跟随的人能够借着这他天上的梯子可以进入那永生。而在那一再吆喝的这个世界的前面，其实是撒旦，他为他们定下了，就如同那2000头猪一样，让他们掉下山崖。你要跟从谁呢？跟随弥赛亚的人有福了，跟从那被杀的羔羊的人真是有福。阿们。起来祷告。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在这个世界轻忽罪，把罪看成是不完全，是人的弱点，加以忽略或者粉饰，这样的时候，在罪之外要提供各样的满足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最深的问题，看哪，羔羊耶稣基督，你回头看看，有多少的人带着满身的罪在跟随着你。主，求你每天用你那一次的十字架的留下来的血，每天洗净你的羊，让他们再一次确信跟从你是绝对没有错的。怜悯我们，你照着每个羊他的名字来叫他，让他们在这世界的各样的吆喝声当中能够始终的能够听到牧人的声音，能够总是能够跟随你，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求你不要叫我们华语堂的一个弟兄姊妹失落，渐渐的挪移帐篷，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与你同住，能够跟着你传扬福音，能够被你改变，被你使用，那完全新的用途，不再是自己给自己设计的用途，完全是你给他改名以后用途。主啊，愿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那圣城中一块石头，也没有进，还没有信的，还在城门外，这些人，主啊，你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个羔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